您现在收听的是 Carry the World 凯瑞全世界。欢迎回到节目上，我是 Carry。 今天我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下我在2014年，也是在6年前我在澳洲打工换宿的一个经验。因为刚好在最近这一两年，就是我常常上 D 卡，然后去滑文章，常会看到有人分享他去打工换宿的经验，就是去兰屿啊，或者去绿岛，那上面有很多就是一些负评，或者说是一个推荐的状况。那我就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下打工换宿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因为那时候我在澳洲就是有做了大概两个月的打工换宿，那前面我会分享一下我在澳洲那边的状况，那后面的话也会简单提到目前台湾打工换宿的一个情形，就是以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通常如果你会想到打工换宿，第一个主要就是你想要省钱嘛，因为就是有时候你去旅行，然后你就觉得那边很贵，然后可能你一天住宿就要花好几百甚至好几千的，那你就想说诶，可不可以用打工换宿来帮你节省旅费，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去玩。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想要体验那边的生活，像是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一些潜店啊，就是你平常也不可能体验就是潜水每天潜水的日子嘛。那还有像我在澳洲的话，我有去当一些农夫啊，那你在台湾你也不会想要去当农夫嘛，可是你就觉得去国外当农夫好像就是一件很屌的事。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体验生活。那国外打工换宿呢，主要会有三个网站，一个它叫做 Woofing。那 Woofing 的话它比较偏向是就是你去一个有机农场打工，所以它上面提供工作会比较偏向就是在农场工作。那另外两个，一个叫做 HelpX，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Workaway。 那这两个网站的话，它除了就是农场的工作以外，它各式各样的工作都可以包含在内，像是说我那时候有接到要照顾小孩的，或者说要帮他们盖东西的，然后还有一些园艺啊，要你种草啊，种玉米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要帮你照顾，可能帮他照顾动物，类似他有养一些猪啊，养一些鸡，然后帮他喂这样，或者说跟台湾一样有一些浮潜。那像澳洲它比较特别，因为它是欧美国家嘛，所以很多人家它里面都会有一些他们自己养的马，然后可能就是要你去帮他照顾他的马，甚至骑他。不过这种通常要照顾马，就是你要有一些骑马经验啊，所以通常会 for 就是欧美人比较多。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去饭店业，然后你要帮他整理一些房间，或是去背包客栈、青年旅馆当他的小帮手。那时候我还有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澳洲那边有很多海嘛，然后你就可以出海去钓鱼，就是他们可能需要帮手跟他一起出海去钓鱼，就我觉得还蛮酷的。那这三个组织的话， Woofing 它是比较特别的，它是每一个国家的组织它是自己独立运作的，所以说你等于你付一次钱就是只能去一个国家，然后另外两个国家的是它是全世界互通的，所以你是付一次钱然后就是可以去申请各个国家这样。那通常这三个网站都是一年是1000块台币上下。不过因为 Woofing 它就是每个国家它是独立运作的，所以它旗下的组织都是有比较有保障，就是说它一定会通过一定的审核才会给你这个名单。那另外两个的话就是基本上只要对方去申请他们就可以上架，所以另外两个网站呢，像 HelpX 跟 Workaway， 他们在网络上都会有评价，因为他们的审核机制比较容易通过，所以你就要上网去看他们评价好不好，因为有一些就是主人可能很恐怖啊，然后就被留下一星。但是因为 Woofing 就是它只有农场可以做，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后来还是用 HelpX 这个网页。那 HelpX 跟 Workaway 就差不多，只是 Workaway 的网页比较漂亮，就是它的系统做的比较漂亮，但是在工作的内容上基本上我觉得是差不多，就看你喜欢用哪一个。然后那时候我在澳洲就去了两个月，我总共换了四个 host， 就是我平均每两周我就会换一个。我一开始去的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它是在布里斯本，也就是东澳那边，然后离布里斯本可能还要开车一个小时的地方。那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澳洲，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澳洲的乡下跟台湾乡下差不多，就可能至少还有一些店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到了那边我才知道，诶，我原来就是我去的地方是一个真的很乡下很乡下的地方，就是整个镇可能不到1公里吧，我记得可能比垦丁大街都还短。就我那时候那个镇上我记得没错的话只有两家餐厅跟一个咖啡厅，然后附近还有一座小学，就这样没了，然后离最近的城镇开车至少要一个小时。那我第一份这个工作就比较单调，就是我每天工作就是帮老奶奶拔草，因为澳洲人他们的院子其实很大，所以你就是要定时的去除草， 所以他那时候就有在征人要帮他除草。那我每天工作是帮他除草，除整个早上吧，然后除完之后我下午就去附近走走。不过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实在太偏僻了，所以我常就是除完之后没事干就回家，就回去陪老奶奶看电视，因为真的没事干。不过因为那个地方超偏僻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遇到一些野生的袋鼠。像有一次早上我就在附近遇到一只野生的袋鼠，然后就看他很想跳过来打我，就他整个体型就很像那种巨石强森，就是肌肉非常发达，就我一开始感觉很新奇，可是我那时候看他想要过来打我，我就赶快逃跑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就还蛮单纯的，就是很容易做，就一切都还不错的状况的时候，那有一天就老板就突然跟我说，诶，你明天可以走了，因为草除完了，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你干了。哦，当时我在台湾用 email 跟奶奶沟通的时候是说，诶，我要在那边待两周，结果那时候奶奶在我做到第九天的时候就突然蹦出这一句话，然后那时候跟想要跟她争辩没什么用，因为那时候就英文很烂嘛，就是大一的时候就英文还很烂，就破到一个不行，然后就是有点心里有苦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然后就有点干，可是又没办法，就吵也吵不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赶快联络下一个 host， 然后说要提早过去，然后还有对方有接受，所以后来就直接提早到第二个 host 那边去。那第二个 host 他就是在一个比较城市的地方了，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地方，那他工作也是有点杂，就是有陪小孩玩，然后有做一些杂事。那这边杂事就真的比前面杂一点，像我啊会做一些砍树，然后或者是去拔草，然后有一次因为是假日，然后附近有个市集，我要去路边帮忙拉车进来，就拉客进来停车的那种地方，就是你要出去路上，然后招客人进来，说诶，停一次5块澳币哦，停一次10块澳币哦。我那时候想说，诶，原来这也可以去打工，这也算是打工换宿，就觉得很新奇。那除了这些以外，我最主要工作还是陪小孩玩。那我在这边奉劝，如果你是要去照顾一些外国小孩，而且是男生又是国小那种，就是超级无敌顽皮的，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他们总共有三个小孩，那其中一个小孩他大概是9岁的小男生，他叫 Peter， 这个 Peter 他就是真的很皮，我每次跟他玩的时候他都会想要拿那种树枝想要打我，因为他们就是庭院很大嘛，所以就会跑去外面庭院玩，然后他常常就会折那种树上的树枝，然后折下来就想要往我身上 K，而且不是那种玩的 KO， 是真的直接很，他也很用力的直接挥过来。然后还有一次更扯，就是他直接搬的那种我们国小坐的那种木椅子，就小小的那种，然后直接往我身上这边砸过来，就丢过来。我就觉得外国的小孩也太凶了吧，就完全无法控制。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凶别人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尴尬，然后又没办法当下制止他。不过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比较正常，就那时候他们的一个女儿就还蛮乖的，然后就会陪你念书啊，或者跟你玩一些他们的游戏，然后玩累了就那个 host 就会煮午餐或晚上给我们吃，那通常都是吃一些像薯条啊、汉堡啊、三明治啊、蛋啊，所以如果你要去打国外打工换宿，基本上很多换宿的他们煮的东西都是这种，都是素食的东西，基本上我好像三餐都在吃素食吧，就早餐可能吃三明治，那中午可能吃薯条加香肠，然后晚上可能就烤鸡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固定的这些东西，然后玩完之后可能就跑出去玩这样，因为通常打工换宿都是4到6个小时，就一定是6个小时以下，以国外来说，然后下午就可能会去附近走一些步道啊，或者是去市集逛一下，因为就是这个换宿的地方它在比较市区的地方，所以就有比较活动可以做。那时候我就觉得就过得还蛮舒服的，就早上可以陪他们玩，然后下午就可以做自己的事。那我那时候在觉得一切就步上轨道跟上一家一样的时候，就觉得打工换宿很美好的时候，然后他们的爷爷突然得了癌症，然后是要住院的那一种，就要他们去照顾之类的，所以没错我又被提前赶走了，而且不过这次因为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抱怨什么，因为是他们病人，就是他们家人生病嘛，所以我也没办法抱怨什么。不过在离开之前，就在这边有一个小插曲，就在这里的时候我的钱呢有被其中一个也是在这边打工换宿的人偷走，重点是他表面人就是好端端的，我们就还会平常还会互相一起煮饭啊，一起聊天工作，因为通常都会互相配合这样，就我可能会煮，有时候会煮一些炒饭，就煮晚餐给他吃，然后他会煮一些可能培根或热狗的东西给我吃这样，然后就我们私底下聊天就还不错。那没想到我们要走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提早先走了，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钱好像少了300澳左右，就是快10000块台币。然后我很确定一定是他拿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没有把钱放在其他地方，就是刚好放在跟他同一个房间。然后我也很久没有去检查那批钱了。然后就是因为有一天我跑出去动物园玩，然后有把它放在家里，就是没去动那个包包。然后没想到就是被他拿走这样。所以如果你出去的话，不管那个朋友真的对你再怎么好，你再怎么信任他，你至少还是要保有一点点戒心。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室友人还不错，然后我就背包没有特地的上锁，然后才会就被偷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衰，就是都被提前赶走，然后钱又被偷走。我就觉得自己是史上唯一最衰的人。结果在那个时候刚好澳洲昆士兰那边有一个火车在做一个特价，就是他们好像是60周年的周年庆吧，然后就是所有的火车从 A 点到 B 点的价格都是60几块，就例如说我今天从台中到台北，或是从台中到花莲，就都是60几块澳币，就同样的价格，只要在那个州内。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诶，不然就是去远一点的地方，离开这个伤心地好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在布里斯本嘛，那布里斯本最远的地方就是在澳洲最北端有一个叫 Cairns 的地方，凯恩斯，那它那边是一个大堡礁的一个小镇。然后想说，诶，不然就是去那边，就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然后去远一点，搞不好就是可以幸运一点。结果就没想到，就真的在买了火车之后，我在从火车上之后就开始碰到越来越多的好事。像因为那个火车它是长途列车，然后像我从布里斯本到 Cairns 那边总共要有1500公里。那它平均要开2天，所以它是要过夜的，所以它就是有那种吧台的车厢，那我就会去那边跟人聊天。没想到就是我在跟一个老师，在澳洲的老师那边聊，聊到后来他就直接请我吃早餐，然后还有咖啡。我就想说，哇，原来澳洲人这么热心。因为那时候澳洲的外食很贵，平均一个早餐都要8澳9澳左右，然后咖啡也要3-4澳，然后算下来加起来应该有13-14澳吧。那时候澳洲汇率是快30块台币，所以等于是300多块的早餐他就直接请我。我那时候想说我们才聊就是没几句话，可能聊一个小时而已，他就这样请我，就觉得哇，我的运势可能要逆转了。然后后来到 Cairns 之后就开始我的第三个就打工换宿，然后果不其然这个地方是果然是真的是一个天堂。我在一个叫 Pancouf 的地方，它是离 Cairns 大概30分钟到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小沙滩边。那我是在一个饭店集团下面工作，然后在这边就真的超爽，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些正职员工，然后打工换宿就是有招一些人过来，然后就是全部丢在一个 villa 里面。看那 villa 就是它有自己的泳池，然后里面的设施都很新，重点是他走到沙滩边只要10分钟而已，在那边就真的超爽。每天早上就是只要去饭，就是他的旗下的房间，然后早上4个小时去可能擦擦窗户啊，然后换换床单，然后下午就可以去沙滩边走走，甚至去我都会去沙滩旁边睡觉。然后平常就可能有时候有一些 party 就是可以喝酒聊天，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正职，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些经济能力，然后大家就会买酒在那边喝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是我遇过就目前我做到为止最爽的打工换宿，就是只要做一点事然后就可以住这么好，然后还可以去沙滩耍废。然后重点是就是因为这一家他的人比较多嘛，那他就说就是我不会提供你们食物，但是我每周会带你去采买一次，然后你要买多少都可以。所以我每一周就会去一趟超市，然后就在那边乱扫货，反正就是是算老板提供的嘛，所以就在那边乱买。然后有一个上限啊，我记得好像是2-300澳吧，反正就可以一直乱拿，因为2-300澳其实上限蛮高的。然后我就常常拿一些牛排啊，就是各种高级食材回去煮。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也有拿袋鼠肉，不过袋鼠肉不好吃，就有点干干硬硬的，而且袋鼠肉也不贵，好像才就不到10澳，就不到台币300块一公斤。不过因为这个工作它跟就跟 host 跟老板那边比较没有什么互动，因为像前两个第一个就直接跟老奶奶互动嘛，那第二个就直接对他们的爸妈，就是像 homestay 这样，那第三个他就只是一个集团，然后下面有一些可能正职员工啊，然后有一些打工换宿的人，所以老板基本上没在管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好像没有什么互动的感觉。然后每天就是扫房间啊，然后扫完就去沙滩上玩水或者是睡觉，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腻，就日复一日这样，好像有点无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只要觉得我在一个舒适圈久了，我就会想要就是做一点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我就觉得我好像太废了，就我要一个月都在这边躺在沙滩睡觉。所以后来我就又马上找了下一家，我大概在待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换去别家，然后去试试看。然后最后我就跑去附近的山上，那边刚好是热带雨林，然后山上刚好有人在种东西，我就跑去那边。哦，那个 host 超凶的，有够恐怖的，就是他，因为他是在山上嘛，所以会有一些弯道，就是你在往上爬的时候有一些弯道的路，就像阿里山那样，就会弯来弯去，像北宜公路那样会弯来弯去。然后那因为那时候好像半夜大概9点10点，反正就很晚。然后他说他对那边的路很熟，结果他居然在那种弯道就开时速大概100公里吧，更超恐怖的，就是完全是转弯死角会完全看不到那种地方，他直接开时速100，我那时候觉得我快死在那边了。他这个开车超猛的，因为我记得我坐在副驾，然后他开100，然后他在一些转弯的地方刚好对面有车，然后对面的车那个灯刚好照过来，我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开的。我那时候觉得那个灯照到我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要被撞死了。然后后来安全抵达他的营地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是他就是要盖自己的一个农园。然后我一开始到那边就很不习惯，因为原本我是在城市嘛，然后我居然现在跑到一个农庄来，然后重点是我睡觉的地方还是一个露营车，而且是那种很就有点报废的露营车，然后改装的，所以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跟一些小小虫啊就是一起醒来，因为虫就会在我附近跑来爬去跑来爬去的。就是它整个园区有点像台湾那种比较山上的露营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种是连电都很少哦。那整个营区可能只有厨房那一区有电，然后其他地方都是没电，就像露营车那边都是没电的。如果要用电就要跑去像厨房的一个公共空间，就它有点像大学宿营会去的那种童军露营营地一样，就只有一些地方有电而已。然后我在那边工作的话，我每天就是要去帮他种菜，就是他们想要种一些玉米啊，种一些马铃薯。然后在这里工作虽然他是最累的，但我觉得是我在这四家之中过得最开心的，因为他这个山上刚好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他讯号非常的弱，可能偶尔才会有一个，我记得我好像要走到大马路上才会有讯号，然后在营地内是完全没讯号的，然后重点又没电，所以我常常晚上在那边就是看星星，或是跟狗在那边玩，然后跟刚好在那边打工换宿人一起聊天，然后是觉得就没有手机，然后也过得很舒服。因为平常就是滑手机滑太多，可是你又舍不得把它放掉，可因为那边没讯号嘛，所以你也没办法，你就一定要把它放掉。那我说它是一个在很原始的地方工作，所以像我记得有一天好像我要走的时候吧，最后一天他们就说来庆祝一下，然后因为他们有养鸡嘛，然后就当场直接把鸡抓回来，然后直接就在现场杀给我看，就是他先把整个只鸡举起来，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石头边，然后用好像锤子吧把它敲晕，然后敲晕完之后呢，就是要把它整个鸡的头放血，然后那时候他就要叫我做这件事，我就跟谁敢做啊，就平常我最多顶多只是杀蚊子啊杀蚂蚁这些的，你现在叫我杀鸡就完全不敢，所以那时候他就后来就直接帮我杀了那只鸡，就直接把它头敲晕，然后把它敲下去，然后再慢慢放血。不过最后他有一个步骤还是有让我做，就是叫我把鸡除毛，然后拿去那个锅子里面穿烫，就是我把整只鸡的那个羽毛就全部拔下来，然后丢进去锅子里面煮一煮这样。不过因为我们那个营区就是全部都是用那种木头，就是去捡木材然后回来生火煮的，所以看那只鸡真的超好吃，而且重点是还是你自己亲自宰的，应该说亲自拔的，你就很觉得很有成就感。虽然你在看它死掉的时候会有点愧疚，不过它真的还蛮好吃的。然后这个 host 就有时候种完菜没事嘛，而且因为 4个小时结束之后就附近也没东西，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带我去附近晃晃，附近玩玩。那附近刚好有一个就深山野外，他就帮我，他就带我去那边，然后旁边刚好有一个丛林，然后他就叫我跳下去，然后我跳下去之后就发现那边是一个算溪流的地方，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掏一些矿石，就掏金的感觉，有点像就是九份那边也可以掏金的那一种，就是会有一些矿石可以掏，然后觉得我很新奇，就是在澳洲野生的地方可以掏到这种东西，重点是它还是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刚好你现在走在路上，然后旁边有丛林，然后就可以从那边里面跳下去。我想说跳下去，我会不会就再也回不来了？然后除了矿石以外，他也会带我去他朋友那边，因为他朋友刚好是一个有养蛇执照的人，所以他那边就养了大概有十几种蛇吧。然后我那时候就去那边，然后我一开始看到有点恐怖，因为他家全部都是蛇，就都被笼子关起来。然后他就问我说：“诶，你要不要就是跟蛇拍照啊？”然后我说：“不要，等一下我被咬死。”不过因为他那边其实毒性都很弱，就是基本上是完全没毒的。然后他就说没事啦，就可以试看看。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被半强迫试一下。然后我记得他有那种很小的蛇，然后就抓在我手上让我拍，然后有那种很大的蟒蛇，就是你可以挂在脖子上像围巾那样的那么大的一条蛇，就他什么样体型的蛇，我朋友说我都觉得我快吓死了，因为我觉得那蟒蛇感觉很恐怖的要把我勒死，因为我是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那我照片可以应该也会放在就是粉专或是 IG 上，就是可以上去看看这样。我都觉得哇好酷哦，就是没想到澳洲就是会有人有这种执照，然后养这么多蛇。我想如果你平常如果只是去工作的话，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体验，就去旅游的话应该也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想说还好我有离开就沙滩，虽然我那在那边过得很爽，不过虽然就是有很多新奇的事，但是也会有一些文化冲击。像我是在这边就露营地这边，他们其实有养了一只马，那这只马的话他们就是拿去赛马的，因为澳洲那边有在玩赛马，然后没想到就是那只马在前阵子的时候就是受伤，然后因为在国外如果马受伤的话就是有时候要花很多钱去医，就是我记得好像要好几千澳，然后那时候他们如果直接去外面买一只新的马也是就是几千澳而已，就是你去医它跟你去买一只新的马是差不多的价格，可是那只马，重点是那只马已经帮他们跑了好几场比赛了，但是因为医他要很多钱嘛，然后就算医好他之后可能复原的话他跑的速度也没有以前那么快，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养他的下辈子了，就他也不能再去上场比赛。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有在赛马，就是有派马出去比赛，他们就在有一天直接把那只马直接枪毙就是杀死，因为他们就平常有那种猎枪。但是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就是有一点 shock。那时候跟我同时期打工换宿还有一对来自意大利的夫妻，然后他们也觉得就是这太荒谬了，怎么可以把他杀死，因为他都帮他就是跑了好几十场比赛，为他赚了很多钱，然后没想到就因为他受伤然后就把他杀死，然后再去买一只新的去为他比赛。我都觉得哇原来文化的差异可以这么大，因为我也只是一个算是过客吧，我也没办法去干涉什么，只是当下看到那只马就被射死然后再把它埋起来的那个画面，你就会觉得有点难过，可是你又不能说什么，因为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也不是你可以管的，所以这个文化冲击就带给我蛮大的影响了。就是在我之后不管去哪里，去澳洲、去纽西兰、去日本、去印度、去哪里旅行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很夸张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就是这是他们的文化，我就会尊重他们。所以我在这整趟打工换宿来说，我就是总共换了4家。那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我前面就是通常就是都过得蛮不顺的，可是在后面就是过得还蛮开心的，所以你就要想说你去打工换宿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自己要去克服，因为会充满很多的未知性嘛，你要有一个随机应变的能力。那尤其我那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的话，你要是女生的话你要就更加小心，就你一定要特地看完那个评价，然后你觉得那个评价可能 都是五颗星，然后就很正常你再去，不然就到时候遇到问题也很麻烦。那我这边要再提醒的是，国外打工换宿很多地方都要打工度假签证或是工作签证，那或者至少说是一些志工的签证。如果你用观光签证的话，它其实算是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因为像我那时候其实它好像还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我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的。因为就在 Woofing 然后在 HelpX 跟 Workaway 上面的网站，他们是说我们这个服务啊，它是体验的一部分，然后它没有金钱上的报酬，所以你不需要有工作签证你就可以去，只是你进去海关的时候你就要说你是来体验的之类的。然后再过了一两年吧，我那时候14年去，然后后来好像15年还16年就爆出很多国家的海关，像日本啊澳洲他们就入境的时候有人就说他要去 Woofing 或者说他要去工作，然后就直接被拒绝，然后直接原机遣返回去。所以在那三个组织上面的网站，他们就直接说如果你要入境海关的时候，你要来说你是来体验的，就是不是来工作的。但是海关那边又会觉得说 Woofing 跟这几种打工换宿他就是要拿工作签证才可以做，因为他是除了虽然没有金钱上的报酬，但是他有给你住宿跟吃饭，这也算是一个交换的条件，所以不能用观光签证来做，因为他觉得观光签证就是要来纯体验，不是你去帮人家做事然后换一些东西。所以在你要去之前，你一定要查好那个国家对于打工换宿这个条件到底是需要哪一种签证，因为有的国家就是比较 open 一点，他们就没有要求那么多，就可能比较没有要求那么多。但是如果你是去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啊澳洲这种，甚至是美国，你都一定要拿那种可以在那边工作或是换宿的签证。如果你拿普通观光签去做这些事被抓到，你会就是很麻烦，就真的超级麻烦的。 OK， 聊完国外打工换宿之后，我想要简单来聊一下国内打工换宿的东西。那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在国内打工换宿过，不过因为我就上网去查一下，但台湾的打工换宿主要都是偏在花东，不然就在离岛或是垦丁。那因为在台湾它平台比较杂一点，就是它有几个主要的网站，但是就在 FB 的话，那边也有很多 不一样的社团，然后你要一个一个去找。所以如果你要找评价的话，你就比较偏向你要先去找到一家店家，然后再去 Google 上面直接打那家店家的名字，然后输入打工换宿，就才有可能打到那家店家的评价这样。那我前面有提到打工换宿最重要的就是省钱，然后还有就是你是在这边体验生活的，所以说你绝对要注意你的工作时间的长短。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外就在澳洲的时候，通常一天就是做4到6小时，可是我那时候在一些网站像 D 卡上面看，有一些老板他们就会给工作可能是责任制的，就等于你整天都要 stand by 在那边，你不能去做其他自己的事。因为我通常那时候在澳洲就可能早上做完4小时，然后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全部都自己的，然后台湾这边很多老板就有点类似用廉价劳工的概念想要把你绑住，就是用责任制。所以你在找打工换宿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你那个老板就是给你工作的时间是合理的，至少一定是6小时以下，然后通常都是工作5天然后休2天，如果你工作7天的话就有点夸张了，就你一定要跟老板沟通好。像是有时候如果你去浅店啊，然后浅店可能比较没客人，然后他就会叫你在那边 stand by， 然后说stand by 没客人的时候你可以做一点自己的事啊。然后重点是你在那边 stand by， 你做自己的事你也不能跑多远，你顶多是坐在柜台那边滑手机啊干嘛之类的，就是你也没办法跑多远，所以你一定要跟老板协调好，就绝对不要让自己吃亏。那还有要注意的是，有一些地方的住宿环境会很差，然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暑假你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冷气的话就会很恐怖，所以你要事先问好你的住宿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有电风扇还是有冷气之类的吗，然后你的工作时数，然后有一些在外岛，有一些坐满1-2个月会有给船票，这也要事先沟通好，不然就会很麻烦。然后甚至是摩托车，因为你有的人不可能会把摩托车寄过去嘛，有人可能就只是偶尔放假骑一下，所以就会租就老板店内的摩托车，所以就要这都要先协调好。因为以台湾很多惯老板的个性，你就会发现到现场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事先沟通好。 然后还有的潜店会说，诶，你平常没事就可以拿气瓶下去玩，就是潜水这样。这个就是这种细节都记得要问，因为我记得网络上好像有人说，就是虽然老板是说可以没事就拿气瓶下去，可是他说还要贴钱，什么一支要多少钱这样，所以就是要注意一下。然后有的是做满一两个月可以换一些潜水执照啊，就开放水域的那种执照，这个就是都一定要事前讲好，最好就是要有那种白纸黑字写清楚，就不然到时候吃亏的都永远是自己，就千万不要让老板把你当一个廉价劳工在用，就你只是一个打工换数，你基本上一天工作最多就是4到6小时，然后正常来讲是要周休日啊，然后就是看你怎么跟他沟通这样。那假如就是你遇到一个真的很好的老板的话，那你去打工换数基本上就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像如果你去冲浪店就可以学一些冲浪的技巧，或者去潜水店就可以学一些潜水技巧这样，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去一些花庄民宿的地方，老板搞不好还会带你去一些当地人才会去的一些秘境，就是游客都不知道的一些秘境。通常就是如果不要遇到那种惯老板的话，你的打工换宿体验都会过得还不错，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群很好的一起打工换宿的小帮手们，然后就会一起出去玩这样，然后甚至以后你还会跑去那边留下来，因为像很多人好像去绿岛还蓝屿打工换宿吧，然后换一换就在那边开起店来了，所以说就沟通很重要。不过虽然就是有惯老板，可是有一些就是很差劲的那种打工换宿的人，就可能会放鸟老板啊之类的，所以就千万就不要去放鸟老板，因为通常打工换宿就是在取得双方信任的一个基础下去运作的，如果你放鸟他，那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去用打工换宿的人，所以就是要建立在双方都信任的一个情况下，就千万不要去放鸟别人，除非你有就事先跟他讲好你不去了这样。那除了就是一般打工换宿以外，你也可以用一些像专场去打工换宿，像你可以帮他画一些画啊，或是盖一些东西。我还记得有一年我有去一个背包客栈在台东那边，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人在走路环岛，然后他们那个走路环岛的情侣就用音乐，就晚上在那边弹音乐，然后来换住一天的费用，因为他们走路环岛就走整个台湾好像花了2-3个月吧，不可能每一天都花钱嘛，所以他们就每走到一个地方就用音乐去换宿，然后省钱这样。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专场的话，你也可以试着跟那个要打工换宿的地方问看看有没有一些专场可以换宿。那通常就台湾打工换宿这边的旺季是在暑假嘛，不过因为就是今年不能出国，所以就很多人就是只能在台湾玩嘛，所以我觉得今年打工换宿搞不好有一些地方可能9月10月啊都还会再增人，然后就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毕竟现在这段期间不能出国，可大家就是还想出去玩嘛，所以应该很多店家就是还会招小帮手，因为比起你花钱去那边可能玩个2-3天，然后如果你去打工换宿在那边生活个可能1-2个礼拜，然后好好的跟当地人在那边玩啊，在那边沟通，有时候你会学到的东西反而更多，甚至可能改变你之后的想法，或者说你可能直接在那边留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打工换宿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到一个事情比较不一样的那一面，就像我在澳洲我那个 host 沙马的那个事件一样，如果你没有去那边打工换宿，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文化差距会这么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希望今天的内容就是都有 carry 到你，如果有雷到你的地方再麻烦到粉专私讯我，如果你有空的话再到 Apple Podcast 最下方留下你的宝贵意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Kerry， 我们下次见。